希伯来书系列讲章第十一讲，结果子的土地。五章十一到十四节，六章一到十二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07年10月14日，翻译王兆峰，2023年4月，校对编辑甘小春，朗读赵希拉，2023年。论到麦基喜德，我们有好些话，并且难以解明。因为你们听不进去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应该做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元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。他们心窍练习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五章十一到十四节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，各样行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，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，神若允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六章一到三节。这里的教导很严厉，我想要教导你们，但我可能做不了，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教，而是你们还没有预备好。我和长老们认为已经给你们立了足够的根基，可以知道关于基督的事，可你们却不长进，不能在所信的道上成长，因此我无法给你们解释这里的话语。虽然我真的想这么做，既然你们行得像婴孩，那么我就只好把你们当婴孩对待。这就是作者在这段经文里对希伯来教会说的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，教导对你们也就没有用处。对作者以这样的方式开始，你们听了会作何感想呢？作者让他们看到眼前他们的光景是出于他们的选择，他想要把他们从懒惰中唤醒，激励他们走向成熟，他要让他们感到耻辱，让他们自己来问，我们不想再做婴孩了，我们当如何继续前行呢？作者的希望和目的是怕他们落入第五章第六章的危险之中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样的危险对我们教会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十一到十四节说，一个基督徒的成熟与否取决于行动，而不仅仅在知识。他们所听到的教导所经过的时间应该足够使他们成熟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应该做师傅。他说学习的功夫就是直接告诉他们，你们信主已经有年头了，应该能够效法我所教导的，教导别人如何行在信心里，但你们却还需要有人给你们重新立根基，因为你们还是像婴孩一样，不仅是时间上，同时也是在他们受到的教导上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。这就是假定他们已经有了基础。因此作者在接下来的第六章一开始说，我不会再重新给你们立根基，因为你们不需要，你们需要的是醒过来往前走，因为他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基要真理，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，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，已经永远审判等等。六章一到二节。不是因为你们缺少知识，我已经给你们立了根基，你们有了一切关于神的基本的知识，但你们没有运用，所以你们还是婴孩，这些你们都已经知道了。然后他举例说明成年人与婴儿，成熟的与不成熟之间的差别。婴孩与成熟可以从果子看出来，你们需要的是干粮不是奶，小孩缺乏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是你我这些成年人的经验。他说你们需要吃奶，因为你们拥有了仁义之道，但却不知道如何去行，因为你们没有经验没有智慧，不知道如何运用，所以你们不成熟，就像小孩子一样。因此不成熟表现在果子上，表现在不能够运用神的话语，同样成熟也表现在果子上。十四节说， 你们心窍练习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也就是他们的经验使得他们能够分辨善恶。他做了对比，婴儿喝牛奶，成人吃干粮。婴孩没有能力运用神的公义之言，成人运用神的公义之言，能够分辨好歹，何为美善，何为邪恶。这里平行的出现，他不是说他们缺少知识，他已经为他们立了根基，但他们没有运用，没有付诸实践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还只是婴孩。对缺乏经验的孩子，我们都了解，你的孩子因为缺乏与人打交道的经验，有看见人会说，哎呀，你好胖啊，时间会告诉你，这不是在实际是形上有智慧的说法，因为那是孩子，所以才会这么毫不羞耻的这么说。今天的美国很多成年人就是这样不知羞耻的说话，敢这样说话的人还能在电视或者其他新闻媒介上有一席之位。因为我们的文化里有些人从来长不大，反而得到奖励。但希伯来书作者说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徒身上没这么回事。你已经被教导了信仰根基，但你若不练习，不运用此根基，不能分辨何为美善，何为邪恶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顺服，什么是悖逆，这样你就连孩子都不如。你的前面有真正的危险。记得这段经文是怎么开始的？5:9说，基督把永恒生命赐给了谁呢？赐给那些顺从他的人。括弧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的得救的根基。括弧，这些话对我们这些新教基督徒来说有点不顺耳。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，作者的确是这个意思，并且指的是什么。如果我们顺从，我们就知道自己在基督里。现在他对他们说，你们的耳朵听不进去，已经开始不顺从了，不按照你们有了的知识去行，所以你们有极大的危险。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人，不是吗？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圈子里，他们读了许多能够辩论正确的教义，甚至掌握希腊原文，引用伯克夫等等，但是你看看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知识和实际生活完全脱离。他们说他们知道的事情，他们是这么做的。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警告他们，你们很危险了。他当然是在用这样的警告来鞭策他们前行。他们已经到了基督徒生命的一个阶段，神要求他们成长成熟。我们不都有这样的经验吗？开始的时候神非常恩待我们，为我们铺了一条平整的道路。我们就假设基督徒生活就是这样喜乐满满，无忧无虑。突然间失恋来了，试探来了，苦难来了，你必须在天堂的这一边忍耐。神给我们这些试炼是为了让我们在信心上成长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确需要成长，在信仰上成为成年人。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学到的，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，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，让他们在应许之地以外的旷野里。他对希伯来教会说，神把你们救出来，正在去往应许之地，但在中间的这个旷野里，你们会遇到试炼，来证明你们是谁。6:他说，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离弃真道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只能在旷野倒闭。他警告这所教会，不要像他们一样，顺从是基督徒生活的必要一环，不是可选择的项目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听不进去，我要告诉你们，要运用我已经教导你们的真理。因此他希望能够振兴他们，如果你们不扔掉这样的懒惰，你们也会倒在旷野里。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分辨好歹。我希望你们从这里听到乐园里的回音，那棵善恶树是他们不能碰的，当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就能够分辨善恶。你看，这些人是犹太基督徒，一生都在等待弥赛亚来释放他们的自由。福音信息来了，他们听到了，这是弥赛亚，这是你们的王，他将领你们进入荣耀。于是他们抓住他说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，我们需要罪得赦免，需要进入荣耀。 然后神说，这一切都是你们的，你们在去往那里的路上会遇到，会经历不那么荣耀的经历，试炼，就像以色列人经历的一样，在旷野里被试炼，或者像基督一样，通过受苦学习顺服、顺从。荣耀之前有试炼，你们的先父们就是跌倒在这上面，你们想要荣耀，却不想要试炼，你们想要成为王，却不想要十字架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你们要成熟起来，你们必须认识到应许之地的途中有试炼。问题是，你们会像以色列那样吗？他们目睹神把红海分开，但却怀疑神使法老军队沉入海底，他们信了。当然了，神救了你，你信了，然后因为缺乏吃的喝的，他们又开始抱怨，神会给我们吃的喝的吗？他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？你还是孩子的时候，神会迁就你，但是时候到了，他要求你有信心。事情发生之前，他为你迎来胜利之前，为你提供一切之前，在试炼之中相信他，相信他的应许。这所希伯来教会正处在严酷的逼迫之中，在他们的基督信仰里，试炼临到，受破坏，遭羞辱，甚至都有生命危险。他们现在相信会有复活吗？相信有荣耀吗？相信基督就足够了吗？当神让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相信吗？在他向你证明之前，你会相信吗？虽然他已经证明了无数次，他是一位信实的神，向他的子民守圣约，这就是作者在告诉你们的。你们应该要有能够分辨好歹，因为他们遇到试炼苦难，很明显这些是恶事，神不会要我们忍受的。对我们来说，离开基督回旧约去比较容易一些。神对他们说，你们必须能够分辨，遇到试炼的时候仍然能持守基督就是好的，离开基督信仰就是恶的，你们若离开，等待你们的是悲剧的下场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样的成长不是你可以选择的，不是生活中蒙福的多少，不是你到了天上的时候冠冕少一顶，而是具有永恒的后果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过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近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6章7到8节，这是极其严厉的教导。作者说，如果你在这里失败，你就在永恒里失落，所以说结果是永恒的。他已经告诉他们，旧时的以色列已经蒙了一切的祝福，但却死在旷野。他再一次用这样的比喻来进一步教导他们，那些能够分辨善恶的才是成熟的基督徒，你不这么做就成为旧约的以色列人。另外一个比喻就像是两块田地都蒙受同样的恩赐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听到第4到6节的回音，以色列蒙了恩典光照，就像你们蒙受的一样，两块地都蒙受了雨水的祝福。他们生活的地区农业完全依靠雨水，没有任何其他灌溉系统，这两块地都受到神从天上降下的足够的雨水，但是两块地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。一块生产粮食蔬菜，另一片土地则只有荆棘蒺藜，对耕种的人毫无用处，因此只配受咒诅。我们中间也有种地的，你耕地播种，除草施肥，浇灌水，最后长出来的结出来的竟然是杂草败子，你不会拿到市场里去卖，因为毫无用处，只好扔掉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今天早上我们读了以赛亚书第5章，神在一片土地花了力气时间栽种了葡萄园，指望结出好果子，结果呢？我们的翻译版本说的是野葡萄，希腊文翻译的就是荆棘。神对以色列怎么处置的？基督在马太福音21章葡萄园户的比喻里说，园主几次三番派仆人去收果子，他们被打被杀，最后拆了自己儿子去收自己的果子。园主要那些园户怎么办呢？他们杀了他。基督直接问以色列的领袖们，园主要如何处置他们？ 法利赛人没有察觉出陷阱，回答说，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交果子的园户。基督对他们说，以色列啊，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结果子百姓。希伯来书作者来到这片新的土地，对教会说，神栽种你们，要的是结出好果子。他们被试探，正在想要回到旧约去，最终将结出吉利荆棘来。荆棘吉利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的咒诅。神说，我栽种了葡萄园，栽种了教会，假如他结出的是荆棘吉利，你们以为我会如何处置？神丢弃了旧约的以色列，栽种了教会，拿到是为了得到同，难道是为了得到同样的东西吗？这难道是十字架、复活、升天、浇灌下圣灵的目的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如果你们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，情愿去结出坏果子，那么等着瞧吧，你的下场将是可怕的。人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想到的是神已经不像旧约的那么可怕了，所以他们说，这里说的不是审判，不过是有无奖赏或赏赐的大小而已。他审判了以色列，但他不会审判我们。小心呐！从前以色列人说，我们有圣殿，神不会审判我们，对吗？也有人说，这里论到的不是永恒的审判，只不过是不那么祝福你生活而已。看看电视上的奥斯丁吧，括弧注，德州万人教会的牧师，专讲神如何祝福我们，所以很得人心。他的教会门庭若市，括弧。你没得到祝福吗？别担心，你还是基督徒。有的是属灵基督徒，有的是属肉体基督徒，但我们都往同一个地方去，只不过有些人一路上过得很好一点而已。这样的神学实在无法面对希伯来书，请看作者使用的语言，若长荆棘与吉利，这不是创世纪第三章的咒诅吗？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是岂能摘葡萄的呢？吉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基督已经说过，那些在神国外面的遭咒诅的就是荆棘和吉利，结出坏果子的就显明他们不属我。请注意六章八节所用的下一个词，若长荆棘与吉利毫无价值。注：和合本译作必被废弃，毫无价值这个词在新约里多次出现，每一次都是指教会之外或者已经在教会里但被视为不属于教会的。比方哥林多书、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，你们总要自己查验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毫无价值（括弧和合本译作可弃绝的）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提摩太后书三章七到八节，从前亚尼和样毕抵挡摩西，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，他们的心地坏了，在真道上毫无价值（括弧可弃绝的）。提多书一章十六节，他们说是认识神，行事却和他相悖，本是可憎恶的，是悖逆的，在各样事上毫无价值的（括弧可废弃的）。所以说，这个词在新约里的意思无可置疑。这里希伯来书第六章里也一点都不改变。最令人信服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节说的：“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”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倒毫无价值了。括弧被弃绝了。作者接着说，近乎咒诅，结局是焚烧。有意思的是，有些人说，既然是近乎，你们就还不是咒诅。神从来不咒诅这样的人。近乎这个词在新约里只有两种用法，一种是空间上，他们近乎耶路撒冷，或者离耶路撒冷近了，因此不一定含有后果的意思。另外一种用法就是在时间上近了，每次这样的运用都是指很快，只是时间问题。神国近了就意味着神国马上就要到了，没有任何东西可阻止。得救的日子近了，就是说你们得救就要到了，不过就是时间问题而已。希伯来书说的这些人也一样， 招奏组是已经定了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一旦神的审判到来，这些人必被咒诅。作者很明白地告诉我们，有祝福也有咒诅。即使在新约里，这些人和教会其他人一样，从神得同样的祝福，但他们却没有结出与之相称的果子。就像申命记所说，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必祝福你。你若悖逆，遍地有硫磺，有盐卤，有火祭，就像希伯来书这里用的结局是焚烧一样。那么我们怎么样理解这里的话呢？刚才说过，这样的话在我们这些现代新教徒听来很不顺耳，看上去是在说结果子是得救的必要条件，重要的不是听道而是行道，听上去有点熟悉吧，听上去好像是说耶稣基督永远的拯救那些顺从他的人。这就是这段经文的语言，我们怎么想请看作者的解决方法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虽然是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，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这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6:9-12。他说，我们所说的的确很可怕，但我们认为你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。如果他不认为他们可以到那个地步，他就不会结出，不会给出如此严厉的警告。作者的意思是，你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，但一定要警醒，不要再懒惰了。我们已经看到过你们的好行为，甚至现在还是服侍信徒。我们担心的是，你们的耳朵听不进去，开始怀疑神的美善，就会有可怕的后果。弟兄姐妹们，怀疑神的应许，神的美善是极其危险的。你们要殷勤到底，坚忍到底。怎样才叫殷勤呢？怎么才能逃避落入永生神的审判呢？这里的威胁是针对神子民的，因为他们没有配得拯救结出的好果子来。你怎么能够逃避落入神的审判呢？他没有说赶快起来，赶紧顺从，使出全部力气服侍别人，帮助穷人，这样才能讨神的喜悦。请注意，解决方法是效法以前的那些圣徒。效法什么呢？效法他们的信心，效法他们的忍耐，在逼迫苦难之中的坚韧，在试炼中不可放弃，留在教会抓住基督，这就够了。雅各书5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忍耐的榜样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都听过约伯的坚韧，你看到主为他安排的结局，主是蛮有怜悯，蛮有同情心的。我们受苦，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过像约伯那样所受的苦难。他失去了整个家庭，一切财产和他的健康，然而他将坚持相信神，从来未怀疑过，放弃过。结果呢，他所有失去的都得了双倍，结局比起先好。神的子民呢，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对你们说的，这就是神对你们说的话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你拼命努力，而是继续相信主耶稣基督，耐心地忍受神送到你生活中来的试炼，信靠基督，他已经为你结出了神所要求的好果子。信靠基督，在他生命中得到你所需要的能力。请注意，作者没有说末日得救的倚靠的是好行为，所以你当努力去做。作者的确说末日得救倚靠的是好行为，所以你当相信主耶稣基督。请仔细听我说，圣经里得救与称义不是同义词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在父神面前称义靠的单单是信心，单单在基督里。神不是看我们的信心，说你在基督里的信心很好，所以你被称为义。神在称我们为义的这件事情上，甚至都没考虑我们的信心。唯一要求，唯一重要的是我们抓住耶稣一个人， 神把耶稣的生活、死亡、复活算作我们的义。但是得救不只是称义，得救包括成圣、得荣耀。神计划要救赎一群人，不仅仅是称他们为义，并且使他们成为义。请听加尔文在这一点上的论述。为什么我们因信称义？因为因着信，我们抓牢基督的义，这是我们与神和好的唯一方式。同时，你不可能抓牢基督的义而不成圣，因为神把基督赐给我们，使我们称义、智慧、成圣。因此，基督使人称义的同时，他也必定使人成圣。这一切益处永远的、不可分割的连在一起。所以，他以智慧光照的，他被救赎；他救赎的，他称他们为义；他称他们为义的，他使他们成圣。我们把称义和成圣分开，但称义和成圣不可分割的都在基督自己里面。你希望自己在基督里被称为义吗？那你首先必须拥有他，但是你必须与他有份才能拥有他，因为他不能被分割成两个部分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是为了要我们行善，你不能说我有耶稣我不需要善行，这是愚蠢之极。所谓属肉体基督徒也是愚蠢之极的说法，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过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造出来的，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。一个人在到基督这里来得称为义，但却不想到基督这里来过圣洁的生活，一个人被基督洁净却在余生对荣耀神没有兴趣，圣经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。就好像一个愚蠢之人说，我需要耶稣，所以我要来行善。你需要耶稣使你能够行善，同时能够被神称义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没有说你们去好好干，而是要他们继续相信基督，他是你们的义，你们的成圣。凡信他的，继续信下去，你必定能够结出得救的好果子。基督是出产丰富的田地，出产是父想要的果子。他在我们承受了咒诅后，现在得了神的祝福，因此在基督里的人必定会在他们的生活中反射基督。这段经文的确很可怕，但作者希望通过惧怕使你奔到基督那里来，在他那里你会找到你的全部救赎，除他以外没有拯救。神把你从世界拯救出来的过程中，你会遇到试炼、试探、管教，你的信心会受考验，你还会仍然相信神吗？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阿们。